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讲不依趋和他的这个过报。那么首先呢，讲一个发生在杭州的古代公案。那么公案是这样的啊，有一位居士，他的性格呢喜欢安静，所以呢他在西湖边呢盖了一间茅屋，一日一餐午饭之外呢，其余的时间都用在修法上面。那么一天快到中午，他把蔬菜呢混在一起，香猪一颗，罗汉菜，发现盐不够用，所以他就去邻居家借盐。邻居呢正好又是出门了，那么他就想，反正只拿一勺盐也不要紧。一年后的一天呢，他在修定，在修定的时候呢，就忽然看见眼前有一大堆很浓重的阴阴，而且呢就是从此之后呢天天如此的。那么他本人呢观察后呢，发现这不是其他的一个东西，而是呢就像山一样的盐堆。后来他觉悟到，这是以前在邻居家借的盐吧。那么他害怕的就说，那呢一勺盐一年没有换，利息剩了这么多也保真是一般顽劣。他就很着急，准备了很多钱到财源去买了几千包盐偿还他的旧债。那么盐债还清之后呢，这个盐山呢顿时消失无踪了，从此他的心前呢不再浮现盐山了。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居士造的不依趋是极为轻微的，只是那呢一勺盐，可是这个黑夜就是极为增长光大的，所以说就是一年之后呢已经变成一座盐山。他如果不及时偿还的话呢，这座黑山的阴影呢还会更黑更大的。那么他怎么能正式入定修行呢？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人呢就是高谈玄妙的，不注重这个因果，特别在现代社会当中呢极容易弄虚作假的，造下这个虚狂不依趋的罪业，这样白天真正作则，晚上家中修法。那么这样修来修去是不是要修到黑漆漆的恶鬼世界里面去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学法呢，首先就是要身心因果，日常的这个行持呢，首先是要严密的守护自己的身口与善门，精神做取舍。那么像这样轻微的这个事，还有这样大的障碍，何况是遭更严重的罪业呢？如果是对这个常住的三宝物做不依趋，那确确实实是把自己往用死不得翻身的地狱里面送，只有这一条路。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三宝弟子，对于常住的三宝财物呢，必须要谨慎，不能随意浪费或者呢，不能做不依趋，否则的话呢，决定就是下地狱的。下面就看这方面的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在《白衣经》上面讲到，佛在舍卫城的这个时候，城外的分寺当中呢，有一只很奇怪的动物，头是比丘，身体是大虫，它的身上呢，寄生了许许多多像针像帽一样的这个小虫，它呢要它的肉吃，而且呢事事被难闻的臭气所熏的，它在这个分寺当中痛苦的嚎叫。那么佛陀呢知道因缘已到，可以给大虫受记，调化舍卫城的众生。佛陀就来到这个大虫的身边，当作现场围观者，佛陀呢加持这只大虫，让他呢回忆起前世，而且呢能说认的话。那么佛就问他你是三藏法师吗？他说是。佛问呢，身口已造的恶业会成熟吗？他就说，身口已造的恶业确实会成熟，一定会有报应。那么佛就说，报应是安乐还是痛苦？他就说，以恶业干燥的痛苦不堪忍受，是这样回答的。那么佛陀呢又问，你以前是一直难为恶之事而受这种报应的？他就说，不是因为恶之事，是我自己没有调伏内心的缘故。那么佛讲述他的前世因缘，佛就这样讲，久远界以前是在普生如来出世的时代，当时呢有一位世祖出家，精进修学，通达三藏， 人们呢称他为三藏法师，都对他呢特别恭敬，他把很多财物都专而供养僧众。那么有一年呢，僧众准备接下安居三个月，当时呢积聚呢77000位有学和无学位的僧众。安居期间呢，需要有一位好的智识员来负责各项事务，那么大家呢推荐他，他也答应尽力而为。当时呢负责这么多僧人的这个生活啊，他觉得担子很重，应当呢出去化缘来供应僧众的生活。那么在他下山走岛成遍的这个时候呢，遇上从大海虚包归来的500商族，商族们呢得知法师是为僧众接下安居的生活而化缘的，那么他们也就是很发心的，就说我们刚刚虚报回来，那么供养三跪的生活呢不成问题，你不必去别处化缘。那么这个三藏法师呢拿着财宝回来了，路上呢他进了贪心，就把这个财宝藏起来占为己有啊，导致僧众的这个生活呢出现困难。所以说下面的很多人呢意见很大，有人召他，他都退之，所以说只能派其他人下山化缘。那么他们也碰上500商族，彼此一交谈，那么才知道三藏法师私吞了僧众的财物。那么商族们呢很不高兴的，直接就找三藏法师质问。那么他见事情要暴露啊，所以就掩饰的，就是说本来想给他们供养，但是呢他们呢不让我当智识院，我也没有办法。那么僧人呢对他据理力争，他破口大骂的，就是说你们当众诽谤我，愿你们以后变成是不精分的旁僧，一直住在分池当中。后来呢三藏法师醒悟过来，觉得自己造了很严重的一种罪业，就到僧众面前发怒忏悔。僧众对他说，我们可以原谅你，但是呢因果面前是得不到原谅的。那么佛呢接着说，比丘们，当时普僧如来教下的这位三藏法师就是今天分持当中受苦的大众，从普僧如来一直到我的教法，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当中，他一直就是做大众而受果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比丘们又问世尊，他何时能得到解脱？佛就说，经过先界500位佛陀出世之后，他才能解脱。那个时候呢是着名如来出世，他得到人生出家，以前世业力的这个现性，他又造了一种无间罪，由此堕落地狱，即使晚年受痛苦。当时他再得人生的时候呢，就在着名如来的教法下出家，真得阿罗汉果，最终获得无余涅槃，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三藏法师造了严重的不依趣罪业，不依趣的这个是就是77000有学无学僧众三个月安居受用的财物，一乐当中啊，相就是对于僧众的财物无物相的，烦恼呢就是贪心，登起呢是没有经过开虚而占为己有的一种欲性，然后呢就是加心是自己做的，为了自己这个享受，让僧众损耗，究竟呢就是发起德行，所以就是成了很严重的不依趣的这个罪业。所以这个不依趣以及这个辱骂僧众的罪业呢，让他在长界当中呢感受无尽的痛苦。现在就是先界第四佛释迦佛的这个时代，那么往后经过弥勒佛出世以及更后的495佛陆续出世，他才能重新得人生，修习正果，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把业和过联系起来，这样的话就会认识在三宝们当中造恶的可怕，也才知道自己的烦恼就是最危险的敌人。这个三藏法师就是因为一念贪心没有防护好，结果把自己生生世世前途呢整个毁灭了。那么从此之后呢，他在袈裟下舍去了宝贵的这个出家僧，堕入漆黑的世间里面。什么时候他才重新见到天日呢？一尊佛出世不见他上来，另一尊佛出世还不见他上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就是短短一念，他的过呢确确实实无量劫需要受痛苦的，所以说这个罪业就是这样可怕的。 如果不在阴上面今生放乎，那么一旦堕落成大聪，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再得到人生呢？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菩萨呢害怕这个因，凡夫众生呢害怕这个过，那么大家呢在一过的取舍上不能放逸，不能糊涂，尤其是为了常住发心作舍的这些道友们呢，千万要孝心谨慎，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讲另外的一个共案。《杂含经》当中呢，目犍连尊者对于洛刹那比丘说，我刚才在路上看到一个身躯庞大的众生在虚空当中行走，炽热的铁碗不断地出入他的这个身体，他边走边啼哭嚎叫，痛苦呢特别的迫切，样子非常可怜。然后又说，我又见到了一个人，舌头呢又长又大，也是乘着虚空行走，有一把火热的利斧在看戒他的舌头，啼哭嚎叫跟前面的人一样。又见到了一个人，有两个燃烧的铁轮在他的凉鞋下旋转，烧着他的这个身体，也跟前面一样在空中啼哭嚎叫。洛刹那比丘听了这句话呢，就去问佛陀，佛对很多僧众就是说，我也见过这些众生，但我怕遇刺的人不相信佛语，会长夜受苦，所以没有说。那个热铁丸从身上出入的这个众生，在过去迦奢佛的时候是一个萨弥，当时呢他看出僧众的过愿，刀去了七里过之供养师父，以奈次犯刀戒的缘故，堕入地狱当中受无量的痛苦。从地狱当中脱离后呢，以欲以缩干现在这个身体，还要继续受这样的痛苦。那么那个被慈兰利夫割截舌头的这个众生，也是在迦奢佛的时候出家做萨弥，那么一次呢，他就是用斧头砍舍弥供养僧众的时候呢，头吃了粘在斧头刃上的舍弥，一那次犯刀戒的缘故堕入地狱，地狱的痛苦穷尽之后呢，以欲业还需要继续受这样的痛苦。然后那个凉鞋之下有铁轮旋转的这个众生，也是在迦奢佛的这个教法当中出家做萨弥，一次派他拿兵供养僧众的时候呢，他偷了两个兵藏在凉鞋下，那次反倒之后堕入地狱受无量的痛苦，以欲业还要受这样的痛苦，是这样做的劝说。那么有的人呢回想，这三个萨弥，一个呢只偷了七里过，一个呢只偷了两个兵，一个呢只偷了一点舍弥，为什么都要堕入地狱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原因就是处在对境上，因为这个不依趣的事呢是属于常住物，是十方僧宝所供佑的，如果犯了不依趣，那就在十方僧宝前接罪的，那么十方僧宝无量无数的，所以说这个罪过也是极大的，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另外呢，在这个观夫三昧经上面说到，刀生满物遮国杀八万四千伏魔罪，意思呢就是说偷盗僧众的这个财物超过杀害八万四千伏魔的罪过。然后呢又在方灯经上面，花居菩萨就说，无理是恶，我已能救，刀生物遮我不能救，所以说刀僧众财物的罪过呢，确确是超过五减罪以及四根本罪，一般是没有办法救度的。另外呢，在宝量经上面说到，灵胆圣柔终不用三宝物得大苦宝，罪受一劫，若过一劫以勤损三宝物故，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教宗的意思呢，就是说宁可吃自己的肉啊，也不用三宝物，不然会获得大痛苦的过报，受罪一劫或者呢一劫以上的，因为侵损三宝财物的缘故，讲的这么具体，是这样的。然后呢，在这个幽忍记上就有这样一宗供案，书上面是这样讲的，隋朝呢有个叫做刀命的出家人，在大业元年三月份死去呢，这一年七月的一天，和他同屋共住的僧人玄虚走到教外，当时呢天色已晚了，忽然遇到一所寺庙，玄虚就走进托宿，走到这个前门，见刀明出来， 那么言谈相貌和深浅没有两样。而且呢，他把这个宣虚引到房间里面，宣虚心里诧异，也不敢问。到了这个后半夜，道明起来对宣虚说，此处不是寻常之地，你万万不要上当。到早上大众的时候，道明再次来告诫宣虚不要上当。那么道明走了以后呢，宣虚独自走到食堂的后场旁边，想观察里面的动静。那么他呢，只见里面礼服形象都是呢按身法做，为了唱完四咒，有人抬咒出来，咒都是呢血的这个颜色。新堂之后呢，食堂里的僧人们全部的身体呢都燃烧起来，痛得翻来翻去，昏厥过去。那么大约一顿饭的功夫，胃脑大尽，僧人们不再显现这个苦相。那么宣虚呢，看得心惊肉跳的，赶紧呢回到住房。不久呢，道明回来，看起来更加憔悴。那么这个时候呢，宣虚呢问他，他说这是地狱，苦不堪言。宣虚呢又问，你怎么会升到这里？道明就说，以前我纳了僧中遗书差注碎染衣服，忘记没有配偿，以这个恶业，我的脚需要一年当中燃烧受罪。那么道明把衣服拉起来，只见膝盖以下整个一片较黑的。那么道明哭着对玄虚说，大人慈悲，求你救救我。玄虚就说，明公你是经典智人，还成这样，何况我们呢，不晓得怎么办才能免罪。那么这个时候呢，道明就说，你买100束木材赔给藏珠，再写法华经一部。那么宣虚就说，我会尽自己的财力代你办，愿你早一天脱离这样的痛苦。那么这样两人就分手了。宣虚呢就按说说赔偿藏珠，而且呢写法华经。后来呢再去找这所寺庙的时候呢，已经几无所见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了知，道明只用了僧中一蔬菜，需要在地狱当中以一年365天天天呢烧教，才能解脱这个业障。所以说就是常住的一针一线都像须弥山一样那么重的，如果平时没有真正正念，随便拿这个常住上的东西自己使用，随便浪费，将来算起这笔账来，你什么来这个偿还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三宝物呢特别需要谨慎。另外呢，在五台山子上写了一则人皮故的这个公案，公案是这样讲的：唐朝五台山北台后面黑山寺呢有一个叫发爱的僧人，他呢做建寺20年，以常住的僧物置办了很大一片南院的天地，而且呢把这个就给他的徒弟明慧。当法爱失去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在明慧的家里做一头牛，力量很大，能够读更的。那么过了30年，牛的年纪也大了，身体也有病，壮头就想以这头牛跟别人换用。在这天晚上，明慧做了个梦，梦到去世的师父呢哭着对他说，我用了常住的圣物为你这般天地，今天我堕落成牛，又老又瘦，祈愿你把我的皮剥下来做箍，再把我的名字写在箍上面，凡是有礼拜念诵的时候呢，就应当去祭这面骨，我的这个痛苦才有解脱的日子，不然的话呢，即便是南院的天地都变成沧海，也不一定能脱面。说完，这头牛就举身向前扑去。这个明辉醒过来，当时就是半夜，他呢赶紧跑入寺院去民众召集大众，把这件事情呢具体的向大众宣说呢。那么第二天呢，庄头来汇报说老牛自己碰到树上死了。那么明辉就按照他的梦中的嘱咐，把牛的皮呢剥下来做箍，再把师傅的名字呢写在上面，而且呢把这个南院的天地都买掉，得到若干钱财，在五台山呢请僧中供斋，而且呢明辉还把自己的衣钵钱都请让为王室遗产。那么后来呢， 把这面鼓呢送到五台山的文殊殿，所以就是神宗方面稍稍做一点不逾矩，造的意很严重。还有一个公案是这样的，郭宇律师是民国时期开悟的高僧，那么在民国八年的时候，新丰寺的住持刀培法师特意迎亲律师住席西丰寺，新建大雄宝殿，走到途中呢，忽然来了一只公牛，跪在律师的脚前，眼泪直流的。那么郭宇律师就是说，你已经忏悔了三摩大宴，现在正赶上西丰寺新建大殿，要用很多黄泥，我替你清一分苦待，你每天呢他黄泥来赎罪，可以解脱这个痛苦的身子。那么这个牛呢听完就跟在律师的轿子后面到了西丰寺，他呢每天都是呢很清苦的他黄泥，到大殿坚称的时候，这头牛在佛前跪坐死去的，佛法确确实实不可思议。那么信众们呢请律师讲这头牛的因果，那么律师呢就说，他前世是孤善的建院，他的这个家乡宁外有一座孝思院，他在孤山做当家的这个时候呢，把常住的钱拉回去给徒弟用，那么犯了这个因果而多为牛身，这就是因果不伤啊。所以我们就明白五台山人皮骨公案呢是见识法碍，是用常住生物给白蚁地质置办天地，孤山监院把常住的钱财纳给徒弟化，都是呢公和私分不清楚的，因为这个财物出自常住，就是私用常住，这样他自己用的话呢就是算偷盗，所以说法碍只有剥皮捉骨还给常住，那么孤山监院只有为常住修大殿他还你才能这个筹还而脱面呢。还有呢在这个禅林宣商就说到，东山回空禅师曾经以很沉痛的玉虚妙术当时福建长老们的不足以这个因果，他呢就是这样讲，一诸作愿则常诸金道为祭佑，活用借好贵人，活用自给宿家，活用借陪义志，数不年其为十方常诸造体神武业。那么这意思呢就是说，长老们呢一诸了这个寺院，常诸的财物呢都刀为祭佑，可以私人随便用，或者呢用来结交有地位的贵人，或者呢以钱财给自己的亲戚白衣弟子当当宿家使用，或者呢用来招待自己的朋友，根本想不到这是十方常住的圣物，是这样讲的。然后他老人家又说，金子皮毛带教常说负责劫持淡任先佛名言可不俱在，意思呢就是说，今天做牛做马皮毛带胶偿还钱的都是呢这一类的人，先佛很明白的开始因果严厉，人不畏惧吗？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身中的财产呢没有权利没有功德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用这个身中的财物就成了一种不依去的罪业，或者说自己呢故意偷身中的财物的话，那他的这个过报确实非常可怕的。另外呢就是隋朝开皇十六年，又一位道相的僧人来到这个离岩寺修行，不久他报事，那么在冥府见到大师之菩萨化成为四足檀像，带他去参观僧人堕落的地狱，最先呢见到的就是僧正，他堕落在黑暗地狱，被这个檀火焚烧的，地狱的一扇门上有一张榜文，这样写道，这个人因为自知三勇中价20贯灯油钱而受报，当时圣真是四柱室内的五金灯油价呢有很多很多的财富，那么他认为身中都可以受用五金灯油，虽然自己说是代用，但一粒实际上就是不相换，那么以这个业呢不免受这个过报。圣真多年以来身体常常的又黑又瘦的，而且呢皮肤上呢生了很多很多的热疮，怎么治也治不好的。那么檀香就告诉道相说，你回去告诉圣真，让他赶紧换灯架的财物，这样才能免地狱的痛苦。圣真就在当天换了灯油钱，这样才脱面的，地狱的帮温也随之消失了。然后呢就是见到这个僧人法会多在 方量亚地狱。那么地狱的傍温协作他四肢三勇身中30匹绢，檀香也叫稻香会思远告诉他，让他赶紧还身中的这个绢，这样才能脱免地狱的痛苦。那么稻香对法辉说的时候，他拒不承认的，而且呢就是说，我向来不曾用过身价一次的东西，哪有四肢用了30匹绢的事情呢？稻香呢就把这个傍温说给他听。开荒五年，僧宗派你去进师，请灵岩山寺的边额。当时呢，除了这个粮食之外，带走100匹绢、2头驴。到了进寺的这个时候呢，你捧上了灵岩寺的一个寺主，他是一个冷相商同关系的寺人。那么当时呢，他帮助了张咒，没有花一分钱，就得到灵岩寺的边额。你当时想，这个边额是因我法会而得到的。我对于寺院有功劳，应当能收用30匹绢。这样你就拿其中的10匹买了镜子，5匹呢去换了4部，6匹呢买了钟如和疏忽，6匹呢又买了沉香，3匹呢买了30具塑。这些东西当中呢，有25具塑呢后来卖出去了，5具塑呢还在柜子里面，钟如和疏忽全部用完了，沉香换在。10部又2匹在柜子里面，金子1两也没有用。那么法辉见到事情呢，说得这样详细，这样真实，就叩头认错，换了30匹绢，地当中的傍温也随之消失。再见到的就是道阔堕落在这个火烧地狱，傍温上写着这个人四肢烧了身中80钱财，所以堕落在这里。那么道相也是把情况如实转告这个道阔，但他也不承认。他说我到这所寺庙以来，一寸草叶都没有干扫，哪里有四肢奴用80钱财的事情呢？道相呢就按帮文商说一天呢有人偷了僧中树林当中的杏树，拖到僧中界外，把树呢截断作为这个蔬菜，当时呢没有截断。那么道阔把残余的这个木材剪来截断成3束，其中一棵因为这个横处说是价值80钱。那么道阔不服，他说在树林外是纳了3束菜，其中一根粗的作为1束，当时的这个价格还才买到这个寺院20文就能得到一戒的，哪里有3束荇菜是80文的道理呢？那么道相呢按傍文跟他就说，那一根粗的还可以做数目，所以是80钱。那么道阔听到这里就承认了，还给僧中80钱，就脱出这个地狱。然后呢就是见到回泰在火烧地狱，傍文上写着燃烧僧中一波祭的木栅是20钱，回泰也承认也就换了这个20文，也从这个地狱当中脱离。然后就是见到这个回宽，傍文上就是写作40个人在南罗日一起供一次债，回宽呢全外来的僧人可以是咒，那么结果呢损失身中3头命，因此呢入了这个地狱。他呢欢乐之后也就脱出。然后呢见到另一个叫道相的这个僧人，他躲在这个接触地狱，当时他的手呢被火烧焦了，邦文商也是写作这个人被潘切为身中做蜡烛，但他缺席不去做，一起做事的同时律师叫他也叫不来的，而且呢他还这样说，我这个大德怎么能为你做蜡烛呢？因为违反身中的这个缘故，他堕到这个接触地狱，道相就换了身中蜡烛的价钱才出了地狱。然后呢就是见了3个萨弥躲在火烧地当中，邦文上写说这个寺院的规矩是绝不能燃烧干柴，这个萨弥呢是指燃烧的干柴，在这个地狱门口呢有一大堆虫子向萨弥索命，所以呢躲在这个地当中。檀香对道相说，你回寺院的这个时候告诉这3个萨弥，你们要各设一次供，供养僧中忏悔才能免脱。3个萨弥都设了一供，供养僧中才得以出离地狱。 然后呢就是见到这个明基萨米多宰飞贴波病的地狱，在这个地狱当中呢，核心本界烧灼他的脸面。邦文上也是写作，这个人平时自视为孙中卓波病，因为他不用心爱护孙仲的这个面，随随便便把面摔到地上不可救去，所以说堕入这个焚贴波病地狱当中。那么这个明基在四五年当中都是呢满脸生疮的，受这个大烦恼，治也治不好的。檀香呢就对这个道香说，你可以去告诉明基，明基也是承认，而且呢对僧中舍功才得以免脱的。然后呢是见到呢这个三明道宏，他是堕入这个藤铁院的地狱，焚烧的这个铁碗入到口里面，口斗北烧焦烧烂了。邦文上也写作，这个僧人为大众做馄饨，大众不吃，他就偷吃了一碗，所以就堕入这个地狱当中，是这样的。那么道宏十年以来都是呢口里生疮，非常痛苦，那么檀香就教他为僧中设一次功，这样才免脱下这个地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了知，我们有些人呢虽然是为了这个长住发心做事情，可是不畏惧，还带有一点点世间我心我术我做主的一种愚痴的习气。有些人呢觉得自己为长住做了很大的贡献，是有功的这个人，所以用一点长住的财物理所当然。你们是不是要像发挥一样准备堕入房梁压的地狱当中？有些人为长住做事，从来不按事不按点做，不是迟到就是要早退，是这样的。那么该发心做的这个事件呢，他可以不来，连亲都亲不到的。那么该负的责任，他可以责之不力的。那么想一想你们是不是要像刀像一样准备堕入接触地狱呢？还呢有些人呢认为长住做饭可以随便浪费米和面，还呢为了这个长住发心印书可以随随便便浪费智障，为长住管理这个财务一点也不注意。那想一下，你们是不是要像明基萨米一样准备堕入焚铁波冰等的地狱当中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对僧众发心，如果如理如法的做事的话呢，功德是非常大，比一般的做功德更殊胜更圆满，而且呢直接可以种下获得解脱的种子。但是呢相反来讲，为常住发心做事，但是呢做的一切都是不如法的，随随便便的，或者呢就是没有这个权利，没有收用常住的功德，那么随便用或者随便做而导致浪费常住的这个财产的话呢，这个因果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另外呢就是南安禅师曾经这样说过，常住自无，不可丝毫诱翻，其嘴废心，先生豪神非不定令。意思呢就是说常住的这个财物不可以一丝一毫诱犯，一诱犯作，那么这个罪过是特别严重啊。先生的祝福和后生的祝师们没有不以这常住物切切的防护境界的，是这样讲的。然后他老人家又说道，往往问则未必能行，心则未必能行，三生或出或处，未尝不以此切切介意，又空又所未知。意思呢就是说，科学的就是往往听的人呢不一定能相信，信的人呢不一定能自信。老僧我在出外新教或者呢住寺院时候，从来都是把这件事呢切切的放在心上面，还恐惧自己有不周到的地方，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就是唐朝汾州七福寺又一位住持僧名叫慧称，那么一天呢他生病做六教僧就失去了。那么寺院有一个叫长林寺的这个僧人，晚上呢见到慧称过来，相貌非常憔悴，对他呢说，其他罪还比较轻，唯有刀藏诸生物的这个罪非常严重，因为我忽用了三宝物，受苦难言，请你救把我。那么长林寺呢就为了他呢诵经忏罪。那么一个多以后呢，他又来了说，蒙你为我诵经，我的痛苦已经窒息，现在我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不知道何时才能出来，是这样讲的。做知事的人看到这个供案应当特别孝心，住持回程是因为忽用三宝物而堕落受苦的，那么佛物法物神物都各有所属的，不能忽用的，不能以供养僧众的财物供养佛陀，也不能以供养 发的这个财物供养僧众当当。那么大众生我实施供养的也不能不用的，比如僧众有义财而没有食量，需要把义财呢挪用为道量的时候呢，必须要摆中仍客的才能动用的，事后仍旧不换的，这个呢不算犯盗罪，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悲咒寺的僧人回民在家时候呢横三余贩卖，年轻时候就出嫁呢，但不无修心。那么有一次呢，他在负责僧众的仓库厨房室偷吃食物，另外在管理僧众财帛的这个时候呢，方便各区偷盗。那么后来他得病死去呢，脱胎到牛腹当中。那么这头牛生下来相貌就是很光亮的，身躯呢就是很庞大的，而且呢体脚很圆的，很好看的，众人都爱惜这头牛，就另外加以饲养。有一次呢，让这头牛拖一车柱子腰伤胁迫的这个时候呢，几里的钱呢也担不上去，这时候牛把粮去取地，胶州和鼻子里面呢都流出血来。当时呢绵州有个双男子是不测自认，那么他再来一周的路上正好碰见，他很惊叹的就说，哎呀，这个是一个人啊，说完用手抓住这个牛叫，对牛呢就是问讯，命公你还债怎么会这样辛苦呢？牛听到后呢泪下如雨的。那么旁边的人呢见了这个后呢都很悲悯的，就专告回民的弟子一起把这一头牛呢赎出来，牛几天不吃就失去了。人生这么难得的，又容易失去的，想这个回民不忠实因果，那么一旦堕落做牛换债，何等辛苦呢？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了知，三宝门中果报是很大的，如果不动这个业果，身心放逸的话呢，一天当中就可以能造下很多很多种堕落地狱、堕落恶鬼、堕落旁圣的这个罪业。所以说首先是要好好的学习业果，由这个因果增减设置，才能折止堕落。那么东山禅师曾经这样说过，常诸续拼戒离苦，魔将妄用自贪图，张他三宝梦中无，须是上清良言助。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常诸需要依靠持戒的力量来扶持的，不能乱用自居满足自己的一时贪求。那么掌管三宝门当中的财物，就像要对待父母亲的严助一样爱惜，是这样讲的。他老人家又说到，安理中人即敲酸，民中自有贵神主，丝毫若也无失取，免得赖身做马律。意思呢就是说，在安当中纵然你能够技巧计算，可是冥冥之中自然会有贵身惩罚的，所以说一时一好意不能取为个人使用，免得来生做马做驴，痛苦都是呢不堪言的，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个光轮身心因果部分，而且呢讲到这个不欲去，不欲去的是啊依啦他的家心他的条件每个都需要了知，而且呢心里要记住，想离苦得乐或者想脱离三恶趣当的这个痛苦的话呢，那么这些不欲去的罪过呢必须要远离。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旦接受八年冬天你必然的半心将几个南七万龙之八这边做连着啊诸位兄弟。